我们今天进行到第十九课，题目是雅古尔的提问与祷告。我们主要看的经文是箴言三十章，再次恢复从上下文经文的对照跟了解，来阐释箴言当中的一些经文的要义。我想先用俄国的大文豪杜斯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作为开场白，他说，爱上帝创造的万物，上帝赋予他们基本的思考能力及平静的喜悦，因此不要引起他们的不安，不要虐待他们，不要剥夺他们的喜悦，不要违背上帝的旨意。在近代，很多人引用这一段话来作为推广素食主义的一段标语啊。但是我相信杜斯妥耶夫斯基当时表明这句话的时候，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学习尊重并且欣赏上帝所赐予我们的万物，并且跟他们友好。有人说，圣经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有字天书，而大自然就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无字天书。圣经打开了上帝的特殊启示，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明白救赎宝贵的意义，而大自然则彰显了上帝普通的启示，也就是自然的启示，让我们可以透过上帝在自然界当中的创造来认识上帝赐给人类普遍性的恩典。在今天我们要看的雅古尔箴言里头，即是雅古尔透过自然界的观察以及社会界的现象，来对比上帝创造的一个奥妙以及人类世界当中的诡谲啊。他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帮助我们更多的敬畏那位创造自然万物的上帝，让我们心存谦卑的来寻求他。箴言三十章跟三十一章分别提到两位我们比较陌生的名字，一个叫做雅古尔，另外一位叫利木伊勒王。很明显的，利木伊勒王既不是联合王国时期的任何一位君王，他也不是分裂王国时期属于北国以色列或南国犹大的任何一位国王哦。而雅古尔的名字在全本圣经当中也唯独只有一次，就是出现在箴言当中。他们到底是谁呢？按照犹太拉比传统的说法，他们认为不管是雅古尔或者是利木伊勒王，都是所罗门王的化名，因为雅古尔的箴言当中论到许许多多的自然生物啊，这些描述会让人想到圣经里头提到所罗门王。列王记上四章三十三节的经文这么提到，他讲论草木，他指的是所罗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还有利木伊勒的母亲，他教导利木伊勒王要小心女色以及避免饮酒乱性啊。那这些记载很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关于所罗门。列王记上十一章三节的经文，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以从这几段经文，让人似乎联想到这雅古尔跟利木伊勒王或许是所罗门的一个化名。但是为何所罗门要故意用化名来写箴言，我们也不得而知哦。因此也有学者指出，并不是所谓所罗门王的化名，而实际上箴言三十章的作者就是一个真的叫雅古尔的人，而三十一章的作者就是另外一个真的叫利木伊勒的君王。他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都是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因此他们的箴言也都是来自于上帝赐给他们的默示。这些教导的主旨跟箴言其他地方的经文是一样的哈。箴言三十章一节，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箴言三十一章一节，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箴言这个字其实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专有名词，在希伯来文圣经 Tanakh 当中是把它翻译成马撒。 玛莎这个字其实主要有两种含义哦。第一种指的是负担，通俗的翻译指的是神谕，像是先知领受上帝托付给他的话语，发出神谕。如果按这个意思解，那么这两篇的箴言都是出自于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从上帝那里领受而来的教导，形成希伯来智慧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因为创世纪25章14节跟历代志上1章30节分别记载亚伯拉罕跟夏甲生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就叫做玛撒，他是以实玛利12个儿子当中的第7个儿子，后来他们壮大形成一个民族，因此又称作玛撒人，以拥有智慧来著称。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到雅古尔箴言的内容。这一篇箴言是由许多不同的主题跟格言融汇而成的一篇箴言，它主要的核心是雅古尔虽然论箴言，但是他先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智慧有限的人。我们越认识这一点，我们就越能够谦卑地在那一位赐下宇宙万物创造主的面前来谦卑地寻求他的恩典以及智慧的引导。我们先来看箴言30章1到6节，雅古尔的虚心与对创造主的敬畏。雅古尔讲述箴言的对象是以铁跟乌甲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有可能是雅古尔的学生，或者是来求教雅古尔的人。有趣的是，雅古尔一开始不是以一个智慧大师来自居，他在讲述智慧的时候，竟然先告诉这两位求教者，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关键性的原因是他提到，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这里的至圣者就是指在箴言30章9节所提到的耶和华上帝。这句话可以翻译为，我没有把智慧学好，也不知道至圣者的知识。雅古尔的谦虚其实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接着提到许多存在在自然界当中的奥秘是不可解的。虽然这些奥秘从今日科学的研究可以提出一些解释，但是人只能分析那个现象而已哦，却无法解释这些现象的根源。雅古尔也承认，在这些自然现象的背后，也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背后，有一个难解之谜，就是安置在这些造物身上的自然律，这也是他无法去测度的一个部分。箴言30章4到6节就说，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的名字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神的话语句句都炼净，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这一句经文在撒母耳记下22章31节跟诗篇18章30节都曾经出现过，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是说谎的。上帝用他的智慧创造，而创造的过程是透过上帝的话。所以箴言2章6节曾说，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跟聪明都从他口而出。所以雅古尔的箴言一开始就引导以铁跟乌甲这两个人来寻求智慧的根源，也就是上帝自己以及他的话。所以雅古尔并没有把这两个求教者带到他个人的面前，而是在他面前自谦自己是一个智慧人是不足的人，自己还在寻求认识智慧当中。真正赐下智慧的那个源头是上帝自己，所以我们只能够透过他启示给我们的话来认识他，并且得着智慧。雅古尔还特别的鼓励他们，投靠上帝的人，智慧会成为他们的保护跟盾牌。这些教导其实跟先前我们所读的箴言的教导都是连贯一致的， 比如说箴言四章六节就说，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会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会保守你。接下来在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就是雅古尔对上帝的祷告。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跟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了就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字。这个祷告祈求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他求上帝保守他不要陷入虚假跟谎言当中；第二，他跟上帝既不求富，他也不求贫。有一些人认为，比起雅比斯的祷告，雅古尔的祷告太保守了一点，不够积极啊。但是这一点能够显出雅古尔他洞悉人性的智慧，因为人性是很容易在待人处事当中陷入虚假跟谎言，也容易遇到虚假跟谎言。我们更容易在富贵跟贫贱当中变得自大，不信靠上帝，或者因为生活经济所逼而导致犯罪。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来研究雅古尔这一段祷告，我们会发现这三节经文跟主耶稣教导的主导文还真是有相似之处哦。主导文提到，我们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雅古尔的箴言表彰出他个人深知我们人性的软弱，至少对他个人而言，他不求大富与大贵，他也不落入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认为自己有一个很伟大的品格可以来安贫乐道。他只求上帝保守他的生命，不要去得罪神。对照我们今日所听到的一些类似像成功神学似的祈祷，认为只有大富大贵才是荣耀上帝有神同在，似乎雅古尔的祷告更能够符合主导文里面所教导的内涵，帮助我们人人尊主的名为圣，愿主的国能够快快的临到。在箴言三十章十到三十三节，我们列出第三个大纲，就是雅古尔论人生百态以及万物的奥秘。雅古尔在接下来的箴言当中，以巧妙的层层叠叠的文学的模式啊，来谈到所谓的人生百态。他用数字的方式，三样四样来形成七的数字啊，论述他看到的现象。这一连串的论述当中，他又拿这个动物的生态来显出上帝智慧的奥妙丰富，以及人自作聪明所制造出来的一个乱象啊。比如说我们先看箴言三十章十到十四节，有一宗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跟世间的穷乏人。有一宗人指的是一个世代，语法类似传道书所提到，我见到日光底下，虚空啊虚空。而这四宗人分别是对父母不孝，自以为意，心高气傲，并且言语刻薄。这是他描述的社会乱象。在三十章十五到三十一节，雅古尔他分别以一连串三加四的方式来阐释不同的主题。十五到十六节他论贪婪，他说蚂蟥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蚂蟥指的是水蛭，水蛭会吸人的血，怎么吸怎么吸永远都不会满足。雅古尔以水蛭来暗喻贪婪，然后他在引述吞噬人灵魂的阴间，渴望怀孕却一直无法生养子女生命的子宫，以及进水不足的地方， 还有绵延焚烧的野火来形容人性当中的贪婪。接着在18到20节提到了他测不透的奥秘，其中包括老鹰在天空飞行的航道，蛇在磐石上爬行的地道，船在海中航行的水道，以及男女交欢的人道。雅古尔在这里指出，他对存在于动物界以及人身上的自然律他是不解的。而另外一个同样让他不解的是淫妇的道。比起这个自然律当中的天然性，雅古尔以淫妇偷吃，把嘴一抹就说我没有干坏事，来讽刺这个淫妇虚谎的淫道，令人诧异哈，而且是令人难解。这一段论述让我们其实看到一个对比啊，上帝放在动物他们身上的这个自然律虽然是令人难解，但是恶人诡诈欺谎的作为同样也令人难解。创造令人难以理解，那是因为上帝的崇高，但是邪恶令人难以理解，那是因为人心的复杂。在自然律当中带出的是次序，但是在人复杂当中带出来的往往是伤害跟混乱。接着21跟22节，这里描述颠倒正常社会现象的混乱，其中包括仆人作王，鱼丸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卑女取代主母的位置。箴言不是歧视仆人或卑女啊，而是他用一般常理的现象来提到人的社会当中会出现一些反伦理的一些社会现象啊。人的社会制度有无限发展的可能，很多时候往往会造成一种颠倒是非的混乱。所以在这两节的经文记载当中，刚好呼应了前面那一段经文所提到淫妇虚谎的道。在23到28节提到雅古尔从四样生物当中去学习，包括无力的蚂蚁，他懂得在夏天的时候除粮，沙帆也有可能是所谓的石獾哦，虽然很软弱却可以在磐石当中造房子，蝗虫没有君王却可以整齐的出队，壁虎虽然用它的爪抓墙却可以爬到戒备森严的皇宫，住在连一般有钱人都无法住进去的地方。他举出大自然当中让我们看来最软弱微不足道而且是最卑微的生物，来提到上帝却赋予这些他创造的生物一些让人类看来都非常稀奇的天然能力。所以上帝所创造的万物没有一样是浪费的，这也显出我们不要随便轻看上帝的创造。古犹太传统的他勒木说，苍蝇竟然是比人类还先被造出来。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面对上帝的创造，我们有什么好狂妄自大的呢？在箴言30章29到31节，雅古尔他提到了雄壮威武的动物，像狮子、猎狗、公山羊以及拥有士兵的君王，这对比前面那些卑微微不足道软弱的生物，这段经文倒不是在凸显这些造物的伟大，而是显出造物主的智慧。不管是卑弱或雄壮的，都有上帝造这个造物的功能跟目的在里头。最后一组的论述跳脱了3+4=7的这种文学技巧，其中包括30章10节，不要向主人毁谤他的仆人，免得自取其辱。17节提到羞辱的必遭咒诅。32、33节提到人在人际关系上要心存节制，不要自傲，也不要不加思索任意的引起争端。这是一些比较是零散放在里面的一些箴言的教导。从雅古尔的箴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古尔把大自然比喻成一本教化人认识上帝的教科书，比照人类所生存的社会， 大自然当中举凡软弱的沙帆或蚂蚁，强壮的狮子或公山羊，每个造物的背后都蕴藏着上帝奥妙的智慧。他们的特性与安置在他们身上生存的本能的自然律，是人类无法测度跟明白的。雅古尔只能像约伯一样，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无知的人。反观人类的社会，常常充斥着一些失序、光怪陆离的现象，像鱼丸人吃饱、丑恶的女人出嫁，反映出人类社会的失调。正因如此，雅古尔也只能在以铁跟乌甲的面前承认，我们在处事上需要智慧，好懂得如何自处。